我为什么会讲这题目呢？今天来的时候，同信就问我说：“哎，这该不会是你的报告吧？”哎，实不相瞒，这个是我的报告，一部分内容是我的报告。那我也是因为我们有一堂课做了教会不是教会历史，我们有一堂课是在讲路德神学，然后让我认识伊拉斯姆这个人，然后我就对他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对他有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去读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他的一些传记。那在研读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原来伊拉斯姆对宗教改革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那时候在想我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啊，我正好有一个旧约的题材，一个新约的题材，还有一个是伊拉斯姆。那时候我就想说讲一个跟宗教改革有关的吧，就趁现在今年最后搭一个最后的末班车，我们来讲讲这个伊拉斯姆的生平，还有他对我们整个基督教的影响。那这个在我们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要提问的啊，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用怕打断我。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尽量的不把它处理得太枯燥，那就看今天的结果怎么样。伊拉斯姆可能很多人对他不见得那么认识，他其实相当的出名，在他当时的年代，他是等于是轰动全欧洲的人，他是16世纪知名的基督教的人文主义领袖。那他大路德17岁，他比较早出道，他比路德早出生。那而且他跟路德一样，他对教会改革他有一个很，就是说他也是经常呼吁要教会改革的一个人。那但是相对于路德呢，他的知名度好像在现在并不是那么知名。在2004年的时候，荷兰人做了一个选拔，就是他们把荷兰人历史人物当中他们做了一个排列，然后去选择，就是说哪一个你认为是最伟大荷兰人。那荷兰人最后把他就是伊拉斯姆定为第四名。那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读伊拉斯姆的东西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是马丁路德而不是伊拉斯姆。伊拉斯姆比马丁路德早成名，就某个观点来，就某个角度来说呢，他甚至可以说是比马丁路德还要出名，或许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到最后呢，宗教改革的领袖却是马丁路德而不是伊拉斯姆。甚至伊拉斯姆其实他在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人物。那但是很奇怪啊，他同样有跟路德一样的对教会要有改革的呼声，但是为什么最后出来的是马丁路德？这是我那时候想要多了解的，所以我对这个题目做了多一点的讨论。那要进入到伊拉斯姆之前呢，可能要先讨论文艺复兴跟人文主义这两个主题。那其实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开始有所谓的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这运动其实它不是短时间的，它是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的一个文化运动。它这个运动呢，基本上它是要恢复罗马的黄金年代，它是以一个诉求，就是回到本源。他们觉得中世纪晚年的中世纪其实是很多社会的乱象，那宗教上也很腐败，所以那时候的有志之士，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够改革社会。他们改革社会的方法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东罗马帝国在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不断的有一些那个希腊文的学者逃到了意大利，逃到了南欧。那这些说希腊文的学者呢，他们在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自己读的书籍一起去，所以就让这一些中世纪晚期的这一些欧洲人，西欧中欧的人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有亚里斯多德，原来有苏格拉底，原来有初代教父。他们原先就知道有这些人，但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著作很陌生，只有一知半解的印象。但是因为这一些逃过来的人，他们有更完整的这一些古代希腊的哲学还有文化艺术的这些书籍， 因此就带动了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有文艺复兴的这样的运动，它起源于意大利，后来成为整个欧洲的运动。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恢复古代的古代的社会，古代的这些学思呢？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太混乱了，看那些古代的文学，那些哲学书，这些哲学的人他们的脑袋，他们的思维是多么的纯净，多么的美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古人的智慧来改革他们的社会哦。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着重点比较是美学的哦，那当然后来影响的层面更多，艺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等于他们都会挑一个他们喜欢的一个，可能是罗马帝国的人，或者是希腊的哲学家，然后从看他们的政治哲学，看他们的对可能对文明的想法，对文学的想法，对美的想法，然后来落实在他们中古世纪的那时候的一个生活当中，就等于是仿古了，好，模仿古人的一个状况。那文艺复兴呢，它基本上是衔接了中世纪跟现代，有文艺复兴呢，后来的中世纪晚期的一些比较萧条、比较颓废的一些比较空洞的一些内容被充实了，然后西方社会主义开始往现代的方向走。那在文艺复兴当中呢，我们要再看人文主义哈。人文主义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说在那时候那一批文艺复兴的改革者，他们是比较看重人性、看重理性、看重人的价值，超过教会的权威，超过传统跟迷信的。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把原来是着重在教会的，着重在知识，本来都是来自于教会，音乐也来自于教会，所有跟文化有关系的都来自于教会。现在慢慢的这一些事物都开始有一个转向，开始从人的角度来出发，开始画一些肖像画，开始着重一些人自己本身的感受跟需要。然后另外他也看重人文学科，以前的学校其实教的东西大概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法律医学跟文学，我忘了，就是有三个法律医学文学的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有人文学科的，他们开始看重人文学科，他们开始看重修辞，开始看重美感，所以呢 这产生了一个跟我们圣经阅读比较有关的，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读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他们希望开始来读希腊原文跟希伯来原文，所以就开始，那时候也开始有条件啊，因为有一批说希腊文化的人逃到了意大利来的，开始有那样的一个背景，也有一些犹太的拉比也一起随着战乱的缘故也逃到了欧洲来，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机会去学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然后呢人文主义者会有两派，一派是在原来的意大利，一派是差不多阿尔卑斯山以北，瑞士德国，瑞士德国的这一派的文艺复兴者呢，他们是比较偏对基督教比较友善的，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比较宗教信仰比较淡薄，反而是德国啊，或者是我们今天介绍伊拉斯姆，他来自于荷兰，荷兰啊、瑞士啊，这一些人文主义者他们比较是一方面又有近前的背景，二方面又有人文主义的色彩，那要知道文艺复兴跟人文主义都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当时人并不知道这些名词，所以有时候文艺复兴有点让人误解，会让人以为只是文艺的复兴，其实它不止，它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广泛的。那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其实是非常比较腐败的了，然后呢另外一点是国家民族的意识抬头，开始慢慢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封建社会开始崩坏，那开始有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称呼出现，开始有德国啊、法国啊，现在的这些国家的疆界，这些国家的这些民族开始在得到他们的势力，而且新的经济形态导致中产阶级崛起，这个其实跟十字军东征也有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讲，就是开始有一批人他们是有钱人，但他们不是贵族，他们是比较有钱的，因为经商的关系比较有钱，但他们不是贵族，所以他们有能力去支持那些文艺复兴者去发展他们的学问， 那封建社会瓦解，低底层的最底层的农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化状况，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艰辛。以前他们大概就都是活在可能是教会的管理之下，现在不只有教会，现在还有所谓的国家，可能是他们国家的贵族，除了他们本来以前只要服侍他们的封建主，那现在呢，在权力的划分当中呢，这些农人还是被牺牲的一群人，所以社会底层是过得更辛苦的，所以人心思变，有人心思变的那味道。那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呢，他们自己觉得我们是进步的力量，他们就与当时的保守的当权者抗衡，他们不满中世纪哲学叠床架屋，主要就是很复杂，然后那种辩证的方法很缺乏美感，那种表达方式都没有什么修辞，很枯燥很单调，好像八股很八股。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希腊罗马文化来重建一个黄金的年代。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很多古典的希腊罗马帝国时期的文献重新被发现被阅读，然后学者开始研究文法修辞希腊文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看到的宗教改革时期的领袖，像伊拉斯姆、路德、加尔文、慈玉里这些宗教改革领袖，其实他们都是有受过人文主义的训练。好，那我来进入到伊拉斯姆的生平。他出生于路特丹，有些人说不是啦，那基本上这是一些历史学者的辩论。那他是一个私生子，那基本上他的父亲可能是神职人员，所以这个神职人员在外面的操守基本上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跟一个医生的女儿生下了他这样子。那伊拉斯姆很介意自己身为私生子的身份，他不是很愿意谈到他的幼年的时期。那他的个性是非常情绪敏感的，他喜欢抱怨，他渴望友谊，他很多疑，而且他很脆弱，很容易受伤，人家跟他讲几句话他就觉得他心里受伤了这样。然后他体弱多病，他非常容易生病。那他22岁进入奥古斯丁修院，那之前他是在父亲的安排之下受教育，那时候受的大概都是一些拉丁文的教育。他父亲其实是神职人员，其实也是蛮颇有文化素养的人，所以基本上伊拉斯姆虽然是个私生子，但是其实他受的教育基本上算是很不错的教育。他在进入奥古斯丁修会之前，他拉丁文已经很有驾驭的能力，很有拉丁文驾驭的能力，而且他认同人文主义的改革路线。那奥古斯丁修会基本上马丁路德也是奥古斯丁修会，所以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有一点点的相似。
请问
OK
你放这张图
哦、oh, OK 这张图是有一个画家画伊拉斯姆的手，其实跟这张图是同一个画家，这画家很喜欢画应该是伊拉斯姆请的画家，他画的伊拉斯姆呢基本上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圣经，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不过伊拉斯姆他很厌恶修院的生活，他26岁他担任神父，不久以后他就成为主教秘书对不起，他成为主教秘书啊，他就开始争取他不要在修院继续当修士，继续在修院生活。他更渴望的呢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像一般的人文主义者接受更高深的学问。那他如愿了，他28岁他进入到巴黎大学就读，他开始跟人文主义学者有更多的接触，他很明确的反对经验哲学，就是中世纪 的基督教哲学，他是经验哲学是愚蠢蒙昧的旧时代思想。那所以他那时候是成为一个有审美偏向的人文主义者，注重的是美学，注重的是优雅温和机智跟和平。他喜欢的人是西塞罗，这是罗马时期的一个政治家跟文学家，我把他的头像放在这，还有耶柔米，耶柔米是初代教父。那他怎么维持他的生计呢？因为他离开了修会啊，他做的方法就是他那时候的印刷术已经发明了那所以他就印行自己的著作。那他只要在他的著作上写说，这本书献给谁，然后他为什么要献给他呢？因为他就是他经济来源的，等于是他的赞助人。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人，他为了要离开修院，他渴望自由的生活，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 放弃了稳定的收入，可以这么说，当神职人员的收入比较稳定，他就开始过着周流列国写作为生的生活。那去英国对伊拉斯姆是一个转捩点。刚才我们说他是1466年的人嘛，所以1499他已经三十三岁，三十几岁了。他到了英国，他遇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人，一个是汤马士摩尔，一个是约翰科利特。约翰科利特是一个主教了，英国的主教。然后汤马士摩尔是宰相，是英国的宰相。他其实有一个连续剧叫做良相良臂佐国，那这个是在讲亨利八世跟这个汤马士摩尔的一些宫廷的故事。这是汤马士摩尔的头像。那校园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基督的忧伤》，这本书就是汤马士摩尔的灵修笔记。那他认识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近前的基督徒。他跟这两个他们也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也是人文主义者。他们跟伊拉斯姆跟他们聊天了以后，发现他们跟其他人文主义者不一样，他们非常的近前。所以呢，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这短短的一年，他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他原本是比较偏文学的，但是呢，他突然觉得说他应该要从事更神圣的事，所以他从纯文学转向圣经文学，他立志要学习圣经原文。约翰科利特建议他要读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所以他就开始去关怀什么呢？近前跟道德性的基督教精神，这变成他往后的一个主要的关怀。他关怀的就近前跟道德，你可以如果要把他的宗教观化约的话，一个就是近前，一个就是道德。这其实跟马丁路德有很大的不一样哦。马丁路德他是有深刻的修院的经历，比较灵性的，但是近前跟道德你可以讲说他是比较应用的，或者是比较工具型的，所以这两个人其实讲话是搭不在一起的。好，那所以他回国以后33岁，他开始读拉丁文跟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但是他希伯来文马上就放弃了，他希伯来文他没有办法学好，但是他希腊文学3年，他就发现他自己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就可以开始用流利的希腊文写信，而且开始读荷马的史诗，读古希腊的史诗，然后他就开始大量写作，固定笔名。固定笔名这件事情，很多的历史学者，这是他的笔名，其实只是他的名字，他只是把拼他的名字的方法做了一点调整。好，很多人认为固定笔名就是他找到了他的人生的定位。他开始用他一个固定的笔名去发表作品，但因为别忘了他的生活都是要靠写作为生，所以他不断的去发表他的作品。那我画红字的是等一下我会比较着力去讲的两本书，然后那他写了很多的书，我分成了几类。第一类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书，他写了《基督新兵手册》，那等一下我会介绍这本书。还有《愚人颂》，《愚人颂》是在讽刺当时的社会风气跟教会的，他就在歌颂愚笨的人，简单的来讲在歌颂愚笨的人。那耶柔米文集，他很喜欢耶柔米这个初代教父，所以他写的他出版了他很多的作品。然后另外他出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注释，还有希腊文的新约圣经，这等一下会讲。另外呢，在拉丁文的部分，他写了很多拉丁文的用法的书，这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很多人文主义者他们的教科书可能就是当时伊拉斯姆写的这些书。所以伊拉斯姆为什么会这么成名，等于是你所有的学界的人呢都人手一本他的书，或者是只要你是入门的人你都要学他的书。那他写了很多反战的作品、政论的作品跟教化的作品，这有写了。许多人学习拉丁文、学习人文主义是由伊拉斯姆的作品入门，伊拉斯姆就成为名震天下的学者。但是呢，因为他同时他在讲要改革教会，所以很多的保守势力反对他。那我介绍这两本书啦，一本基督精兵手册，这个也可以翻译成基督精兵短剑啦，那个字手册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短剑。基本上他这本书就是在讲时局，然后他有一个用语叫基督哲学，他认为所有一切的学问一定要在基督教的 学问的立场之下再去做发展，才会对社会有帮助。所以他鼓吹教会要回到圣经跟初代教父的著作，初代教父的著作。那他认为平信徒而不是神职人员是教会的保障，然后他认为呢，基督哲学是实践道德，不是哲学思想，道德比哲学重要，内在的宗教比外在的疑文宗教，外在的疑文重要，内在的宗教比外在疑文重要。所以他很注重落实，而且他的落实面是道德式的落实，要有道德，要很高尚。那当然这本书为后来的宗教改革预备了很多的人心，很多的人就因为他的呼唤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自己的信仰。那时候中世纪的信仰有点像是行礼如仪的信仰，那这本书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马丁路德当初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群人会来响应他，很多人其实是受了伊拉斯姆的书的影响。另外这本书呢，这个更是他的主要的贡献，他完成了希腊文的圣经。其实这本书呢，希腊文圣经在1442年，在这么早，在他出生以前，已经有一个人文学者叫瓦拉，他出了一本书叫对照。那本书很犀利，他把所有五家大译本的错误都列出来，然后把希腊的原文列在旁边，然后说五家大译本这里翻错，那里翻错，这里翻错，那里翻错。这一举呢，动摇了五家大译本的权威了。伊拉斯姆在1502年，他发现了这本书，他就重新的印制了这本书，然后甚至在1516年，他出版了希腊文圣经，而且他附上自己的拉丁文的翻译。然后这里有他的一句话，然后有小些地方我谨慎的置之不理，另外有几处我假装没看见，所以我旋即准备出第二版。所以他其实他很多书他都是不断的修，修到他的晚年他还在修，包含刚才看到一本《基督精兵手册》。我现在列出来这些书，很多书他都是修一辈子的，他都是一直在不断的修，不断的在增添他的内容。那马丁路德其实就是用伊拉斯姆的这一个圣经的版本去翻译德文的圣经。那再来宗教改革就兴起了，1517那个伊拉斯姆已经五十几岁了，他其实已经沉迷一段时间了。然后伊拉斯姆因为他是靠着写作为生，所以他一直到了接近60岁，他才发现他的经济独立。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人过得其实很辛苦的生活，然后他又很好面子，所以其实他有一点点的趋炎附势。大家知道这句话意思吗？就是他有一点点的喜欢接近那些有钱的人，因为那是他的衣食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还蛮拍马屁的，但是或许这是他的生存之道。那伊拉斯姆在1517年的夏天，他已经发现社会正在动荡，他觉得说有颠覆性的事件即将发生。那时候的农民也已经蠢蠢欲动了，因为社会非常的动乱，对那些农人很不利，然后好像人心思变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有料到是马丁路德啦，他只是有这样的预感，这个社会有点蠢蠢欲动。那当然后来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把95条贴在那个什么万灵教堂，忘记了，反正就是贴在教堂的门口。那这件事情对伊拉斯姆有什么反应呢？他称许路德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甚至他认为说上帝必然透过路德行事，他给路德很高的评价，他觉得上帝其实是透过这个人行事的，所以我们不要阻止他，他做的事情是本来就该做的。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又跟路德不断的撇清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而且我也没有读过他的东西，所以我不便评论他。所以这个人蛮两手的，而且他蛮两手的，他一方面他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做改革哦，但他自己却有想要从这件事情脱身，不想要被当成是跟路德同一派的人。其实路德跟教廷都不断的拉拢伊拉斯姆，这个人实在太出名了，太重要了，但是伊拉斯姆始终不愿意表态。他甚至要求路德写信给路德说，你不要在公开场合提到我。那路德其实个性非常的犀利嘛，他就嘲笑他，他觉得伊拉斯姆他看重人过于看重神，他觉得伊拉斯姆看重人过于看重神。其实早年马丁路德他有寻求过伊拉斯姆的支持，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都在谈改革，应该要走在一起。但是伊拉斯姆呢，根本就没有很正面的回答他，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就已经对伊拉斯姆有一点就是觉得他是个笑话的这种感觉。然后，那有一句话叫“伊拉斯姆下蛋，马丁路德孵蛋”，哈，这个是当时的人讲过的话。但是其实这句话你严格来说其实不太成立啊。路德早对伊拉斯姆不以为然了。然后伊拉斯姆写信给路德呢，一直要劝告他说：“你要温和，你要保持平静，哈，你不能太暴力，对吧？太冲啊，哈，太冲会把那个我们以前的兴起的那一段美好，哦，人文主义的那一段美好给破坏掉，哦，甚至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社会动荡，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好像野蛮的感觉，哈，所以他是一个很追求崇尚美感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哦，所以两个人的路线不太一样，哦，那1521年沃姆斯会议，哈，路德他跟教廷决裂，所以那时候路德有杀身之祸，那路德的领主了哈，有一个叫智者菲特烈的人，就先一步先把路德绑架，绑去藏起来，让人家都找不到他，因为找到他可能会杀了他嘛。所以路德躲避杀身之祸，他被绑架，被自己人绑架。哦，那这造成伊拉斯姆很大的压力，因为保守的分子觉得说，嘿嘿，你看现在路德失踪了，搞不好路德已经死掉了，下一个我们要对付的人就是伊拉斯姆，这样子。那保守的人士认为伊拉斯姆骨子里是路德分子，宗教改革的人也认为说，哎，伊拉斯姆是自己的，现在路德不在了，我们就是你就是我们的领袖了，你要赶快出来，来继承路德的那个的一些做法，这样子。哦，那甚至教廷呢，要用红衣主教的职位，要伊拉斯姆更明确的反对路德。然后呢，许多朋友都提醒说，你再不反对路德，你要被当成路德分子了。但是呢，伊拉斯姆都不愿意表态，而且他劝两方，哦，他一直都在劝两方。他甚至都说，如果我在场，我会尽力阻止悲剧。悲剧就沃姆斯会议了，哈，在比较温和的气氛里进行，以防暴对发对抗带给世界更大的危害。所以他的骨子里都还是，他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蓝图，哦，他可能太理想化了，哈，哦。那他甚至讲说，可怜的我累死了，这些辩白把我的书塞得满满的。因为人家只要有跟他有辩论，他就会在书里面去回答这个人的一些辩论题目，所以他觉得他累死了，他都在回答辩论。他甚至讲了一句话，这蛮耐人寻味的，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力量殉道，我担心混乱发生时，我会学习使徒彼得的榜样，就是三次不认主嘛，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有暴乱发生了，那我可能会退缩。他其实蛮算是了解自己蛮深的啦，齁。那1524年爆发了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先讲这个，齁。路德呢，他其实很轻蔑的，他后来路德后来语义越来越成熟了，齁，他很轻蔑的跟伊拉斯姆说，你既然想要不沾锅，那你就不沾锅啊，你就做个纯粹的旁观者，齁。然后这其实是个侮辱，但是呢，他觉得说路德这封信蛮有人情味的，对啊，我就是不想要沾锅啊，对啊，我就不想要进来这样子，所以他反而觉得路德这封信有点对他的胃口，哦。那终究呢，终究他的朋友给他很大的压力，最后伊拉斯姆他觉得他还是得要写一个文章来反对路德，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自由意识，因为他并没有讨论其他议题，因为伊拉斯姆在很多的观点跟路德其实是蛮类似的啦，齁。但是在人有没有自由意识这一点，伊拉斯姆跟路德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齁。所以伊拉斯姆就写了《论自由意识》，想要跟路德讨论，齁。他既然朋友们都逼他写嘛，他就写一个好像那个论文，齁，然后跟路德有一些讨论这样。就路德呢，马上写了《论意志的不自由》来跟他们。你要说意志是自由的，我偏跟你讲，意志不是自由的。意志要么就是给上帝控制，要么就是给魔鬼控制。我没有所谓自己很自由的能够来做这些控制。好，他就立刻写这个作为回应。那其实持平而论，论自由意识呢，对路德造成的伤害比较大，哦，就是因为伊拉斯姆这么名满天下的学者，终于反对路德了耶。大家也都觉得他写的有道理啊，人就应该有自由意识啊，所以其实论自由意识的影响力其实比 论义士的不自由还要大。说实在，但是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都只认识这本书，我们不认识这本书，哦，对。但是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看这两本书啊，你会觉得论义士的不自由写得比较精彩啊。说真的，我觉得伊拉斯姆太理想主义了，哦，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哦。那论自由意识呢，它是引用圣经跟教父的教导来证明说自由意识没有定论，就是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呢，我不敢说，哦，这是难解的奥秘，他自己没有定论。但是呢，路德说意志不自由呢，这件事情有点言过其实，这是危险的，哦。所以讲了半天他论自由意识，讲半天他也没有写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他只有说很难讲，但是说意志不自由很危险，这样子。那路德就反驳他，他第一个反驳就是说，你写了半天你都没有明确的写出你的立场嘛，对啊，圣经从来不含糊，你为什么不写出你的立场呢，对啊。而且他早在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也是初代教父嘛，他就已经讨论自由意识跟救恩的关系，奥古斯丁就已经很清楚的讲，人在救恩的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只有上帝有主动权。所以呢，只要跟神主权有关的事呢，人没有所谓的自由，哦。那另外呢，他说你不要去猜那些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了，哈，哦。上帝，这是上帝隐秘的旨意，你只要关注十字架的基督，那位显现的上帝，也就是你只要关切救恩就好了，你其他事情不用去太讨论。而在救恩这件事情，人是没有自由意识的，所以意志是不自由的，哦，这是路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路德的论意志的不自由呢，他在行文之间不断的奚落跟挖苦伊拉斯姆。事后路德试图安抚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因为他可能写了一张 A4 吧，假设说他其实写了很多页了，我是说可能文章当中有一半都在数落他，都在数落伊拉斯姆很好笑这样子，对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好，那这个让伊拉斯姆很受伤。伊拉斯姆说，我只是在跟你讨论这个议题，你竟然在羞辱我。所以他说，你应该把你的笔当作利剑刺向那些不知感恩的可怜虫，而不是胡乱攻击温和的对手，哦。他就觉得他被羞辱了，哦，所以他马上又写了一本博路德所论意志的不自由作为回应，哦，就大家就比战打来打去，哦。那大概是后来他越来越老了，哦，他的立场慢慢就偏保守。
为什么宗教改革的这个背景突然他要挑起这个意志的自由这个议题？
其实中世纪的哲学思想是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比较偏。
这跟宗教改革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伊拉斯姆其实虽然他是比较偏中世纪晚期，甚至他对中世纪的神学他不是那么认同，但他其实还是算是个活在中世纪的人，所以他在他的脑海当中，他为什么强调意志要自由？因为意志如果不自由的话，那人做善事的价值在哪里？人做好事，人怎么发挥他的宗教功能？或者是说，人怎么还算是有道德的动物呢？
我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挑起了这一个 topic， 然后会让路德觉得说，我要写一本书来回应你这个 topic， 如果这个 topic 不重要，我就当你写普通的书而已。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吼。伊拉斯姆选这个主题，是因为这个主题基本上是他跟路德最大的落差，最大的两个人在这个观点最大的不同。其实路德在写《论意志的不自由》的时候，他一刚开始是感谢伊拉斯姆，他说：“我感谢你提到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呢，基本上是我们两个人最大的差异。”而且他只觉得说，只有伊拉斯姆配跟他讨论这个主题。一刚开始还是很温和的，好像在也是在欣赏他的对手，但后来就讲了很多讽刺他的话，哦。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有共识，知道那一个主题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路德也不是第一天主张意识是不自由的，他很常讲这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基本上真的是会引发其他的神学家对这个议题的关切，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像路德把意志的不自由讲到那个强度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说啊，什么都是神决定的。但其实路德意思不完全是这样子。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路德的 讲法还蛮平衡的。他其实他在讲，在他也不是讲日常生活的琐事，他基本上都蛮锁定在救恩这个主题。在救恩这个主题，人是没有所谓的自由的。那其实你看这两个人的文章啊，真的路德的好看很多。我觉得路德他说他成熟之作是这一本《论意志的不自由》，他很喜欢他这一本这个作品。那真的蛮过瘾的。我的确不是很喜欢路德的文笔，因为他很喜欢讽刺来讽刺去的。但是真的，你看到他在梳理一个问题，他梳理得非常干净，非常清楚。伊拉斯姆的晚年，他的立场越来越保守，但是充满了比赞。他其实他跟路德有某点还蛮像的，我觉得他跟路德的相似点很多。他维持大量的写作回信出版，而且他反对人文主义，他反对激烈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文主义已经太过于变成异教了，甚至把人高举到一个他不能认同的程度。但他认为宗教改革是假的福音。他就提到说，宗教改革以后世界没有变得更高尚啊，世界也没有变得更和平啊，甚至更对立，大家都在打来打去，天主教跟新教都在打来打去，哪有更好。所以他认为宗教改革是假的，假的福音主义。他反对宗教改革绝对自信的表情，他说他们或许受到圣灵的激励啊，但是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只是个凡人。对啊，我不像他们会把话讲得那么的武断。那过世前两年，伊拉斯姆开始立遗嘱，他非常的有趣，他真的很重视友谊，所有他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个小饰品作为纪念。他临终的时候，对啊，蛮有趣的一个人，他真的很重视友谊。他临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其实是类似像那个叫什么什么经啊，垂帘经的内容。大家知道路德过世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他说我们是乞丐，这是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我们真的是乞丐。其实他们讲的最后的话都有点反映他们的风格。伊拉斯姆我觉得他即便临终，他还是讲了垂帘经，还是讲了一个四平八稳的一个临终的话。但路德就很戏剧化，就是说哇，我们每个人都是乞丐，我们每个人都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两个人还蛮有趣的，有相似之处，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大部分投影片其实放完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思想。伊拉斯姆的思想是伦理的，他有审美的倾向，他希望基督教的价值观渗入了古典文化，可以带来真正的黄金年代。他自己相信这样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所以他也为这个事情劳苦。他无法欣赏经验哲学，他觉得那种都是很复杂的东西，落实比较重要，你还不如讲一些比较能够让人家落实，让人家越来越崇尚和平，让人越来越高尚的东西。他反对不合理枯燥无味形式繁复的东西。他以二元的思想看待中世纪，他觉得古代的东西都是愚笨的，现代的东西是 OK 的。所以他甚至有一个倾向，他觉得黄金年代越来越近了。为什么黄金年代越来越近了？你看，像以前的人要读拉丁文啊，要读希腊文，就要像我一样要去埋首苦干。现在我连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我都整理好了，往我十年出生的人已经不用受我这样的辛苦，他可以直接去阅读拉丁文啊、希腊文的东西了，不像我还要去做很辛苦的翻译跟整理。所以他一直觉得说，哦，以后的人会越来越赢过我，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进步。他有一个历史进步的倾向，然后他重视实践。他认为美德跟敬虔，这是相关的，就是有道德有操守，还有一个人对神的敬虔，可以带来真正的快乐。他基本上他的宗教情怀就是这个美德跟敬虔，高尚的情感值得追求。他坚持质朴跟纯净，反对很激烈的东西，很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伊拉斯姆始终是一个文学家，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始终是以书生论证的方式看待时局。但是呢，坏就坏在他被推到了宗教改革的浪尖上。宗教改革期待的是一个改革者，但伊拉斯姆是个旁观者，是个文学家。那有些人认为伊拉斯姆很伟大，有些人认为伊拉斯姆很渺小。事实上应该 两种都要看哈、哦。他很看重友谊、爱好和平，他柔弱，他极度的注重他人的评价，他自大而且自我中心，哦，他一直都不快乐、孤独哈、哦。他害怕殉道哈、哦，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他很羞愧。他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他喜欢否认自己写过的字，只要为了维持跟人不要吵架、不要争论、维持友谊，他写过的话他可以否认，哦，我没写过，我没说过，这样子很奇怪。很特别的一个个性、哦、他对知识很无私、哦、刚才讲说他希望后来的人比他更好、哦、他在病痛跟孤寂当中他维持学习跟写作、哦、他尽力的跟他的对手和解、哦、以时代兴亡为己任，很多跟他辩论的对手都后来都有跟他和解，都成为他的朋友、哦、所以有一个历史家我觉得讲得很好玩、哦、他说当他面对所有人而不是特定的人，他伟大的一面就会显露。当他今天写一篇一个书籍是为了要跟某个贵族要钱的时候呢，可能你就觉得嗯那个不怎么样，但他今天如果在表达他的情怀，表达他的一些重点一些想法的重点，像基督精兵手册、哦、他伟大的一面就会展露。然后有一个历史学家说他是个不该保持中立的年代坚持中立的人，他非常坚持两边都言过其实，他要保持不沾锅保持中立，但是在那一个年代基本上这是不容易。伊拉斯姆的影响，他以近前取代形式，这是很多学者都提到他的贡献。他开始着重的是人在神面前那一份近前，而不是那个礼仪那个形式。他开始用文学的方式解经，这其实非常的前卫，非常前卫。然后他引导了后来的启蒙运动，现代的精神，他看重文明跟开化，他甚至看重父权跟家庭。他鼓励了很多的中间派哦，有一个历史学家给他很高的评价，宗教改革领袖均吸引宗派信徒，伊拉斯姆吸引基督徒哦，这个非常高的评价哦。他不站极端，所以他是时代议题的介绍人跟发起人，但是他绝对不是实践的那个人，因为他太模糊了哦，太不愿意把袖子卷起来下去沾染那些污泥了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他必然会跟旧事物争吵，但是他也无法全然接受新事物。有一个学者呢，他写了三大本的书去整理从1550年到20世纪伊拉斯姆对世界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伊拉斯姆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内涵有内容的人。那我们可以这是我最后一张投影片，我们来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讲这个主题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宗教改革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改革方式呢？很多人认为说伊拉斯姆像是荷兰的海，多变、哦、路德像是德国的山，他从高处一眼就看到那个最关键的地方。有些人说伊拉斯姆啊，那个路德是手术刀，是真的要切除那个肿瘤的，伊拉斯姆是拆心刀，他装饰得很漂亮，但他只能拆开心间。什么样的宗教改革的方式是好的呢？是一刀把所有的问毒瘤都切出来，还是像伊拉斯姆渐进的慢慢的去改革呢？这我们可能想一想。另外呢，他们争论的救恩的这个议题，到底救恩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如果你对人里面的幽暗、里面的罪了解的清楚，你可能会越来越认同的是路德。你可能会觉得伊拉斯姆始终太理想了。OK， 那我们会同情伊拉斯姆吗？伊拉斯姆是不是生不逢时呢？还是呢，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改革者呢？这我们都可以去思考。那针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怎么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是复杂的。当我们还不认识伊拉斯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知道伊拉斯姆对宗教改革有那么多的贡献。当我们知道伊拉斯姆跟路德的互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路德也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伊拉斯姆的角度去看待路德。但是呢，我们后面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重点，就是神始终保守信仰不沦于道德，始终让神意高于人意。我会觉得路德的兴起啊，路德是最后成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不是有是绝对是有道理的，绝对有神的引导跟保守。那其实伊拉斯姆他 完全的不是那么能够理解，就是在路德心目当中那一份对跟神的征战，他没有跟神有那么深刻的角力过，所以他对自己对幽暗意识的认识也没有那么深，他对历史有一个进步的观点也是过度的理想，所以我觉得时代还真的是站在路德这一边的。那或许你会同情伊拉斯姆，你也可能会有人，我其实我一直看到有人觉得说其实如果宗教改革当初是伊拉斯姆的话说不定会比较温和，但是我会觉得搞不好会更差也说不定，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后见之明，也很难看清楚这件事。好，我基本上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了。那我的所有我对伊拉斯姆的认识，我挑了很多的文献，那我最崇拜的是这个一个荷兰的学者，他提供给我们伊拉斯姆，不只是提供给我们他的思想，也提供给我们他的性格，他的弱点跟强点。所以我觉得讨论一个历史人物啊，你如果抽出来只看他的思想，我觉得你没有把他放回那个处境，有的时候蛮可惜的。那我觉得这个学者做了很多很好的示范，他把伊拉斯姆放回那个处境去研究他的思考，我觉得给我们很多在学习历史上的一些帮助。好，大概是这样，今天就到这里，希望没有太枯燥。对，OK。还有问题吗？有关的有问题的。
对。那为什么荷兰人会选他那么前面的名字？
我没有多深究哎，对我没有多深究。那
第一名是谁？
我还真不知道，对，还真不知道。我知道第五名是，他之后的一名是那个荷兰有一个人发明了显微镜，对，对他基本上都是，对一些发明家，一些，对一些思想家，我还真不知道第一名是谁。